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8年10月9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丽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专家认为，孟宏伟失踪被抓案损害了中国形象，影响北京在国际组织中巩固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将因贸易战而放缓，中国的损失将比美国多一倍。特朗普将调整美军高级将领人士，文在寅称日朝首脑可能举行会谈。台湾联署达标，年底将就东京奥运证明举行公投，民进党陷入两难。法国工会学生及退休人员举行全国示威，反对政府的社会改革。最新民调显示，82%的法国人认为乡村生活最理想。乌兹别克斯坦与法国企业签署大约50亿欧元的合同协议。昂山素季访东京，呼吁日本企业增加向缅甸投资。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古丽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失踪被抓案继续发酵，多名专家分析该案对中国的国际影响造成的冲击，指出北京的做法损害了中国形象，对其巩固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的雄心也是一个打击。在前世卫组织秘书长陈峰富珍离任后，在大型国际组织中已经鲜有中国籍人士担任领导人，而硕果仅存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又被北京当局失踪抓捕，并在没有提供具体例子的前提下被控接受贿赂，更让国际组织今后在选举领导人时对中国的人选产生疑虑。九月底返回北京被失踪并抓捕的孟宏伟最后失踪时向在法国的妻子发送了一把刀子的图案后，其妻向法国警方报警。北京方面随后匆忙指控孟宏伟因受贿被调查，然后国际刑警组织接到一份以孟宏伟名义写的辞职信。法新社说，这样的操作让中国镇压机器使用的手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葛莱仪表示，未来国际组织在选择中国人之前会多考虑考虑。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林和利则表示，此案给中国的软实力带来负面冲击，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不利。有关孟宏伟案的更多后续情况，请听稍后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10月9日公布的一项报告计算出，全球经济增长在贸易战中将放缓，但不会戛然而止。这份报告指出，特朗普如将他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惩罚措施全部落实，那么估计未来2019到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将为3.7%，而受贸易战影响最大的是中美经济。不过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所受的不利影响要比美国多一倍。据国际货币基金公布的图表显示，在2019年美国的经济成长将从 2.5% 降到 1.6%， 中国将从 6.2% 降到 4.6%， 这将是中国工业化以来的最低增长率。日本经济增长将从 0.9% 降到 0.4%， 欧元区经济增长将从 1.9% 9%降到 1.5%。 欧元区虽然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比较小，但是经济增长的放缓将给一些欧洲国家加重失业问题，特别是那些已经因为举债过高而陷入经济脆弱的国家。但国际货币基金昨天发布的一份报告还说，2018年的美国经济增长异乎寻常的强劲，预计达到 2.9%， 而不是原来估计的 2.4%， 但这个势头将在明年年初因为贸易战而减弱。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调整美军的高级将领人士，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未来几个月，总统特朗普将对美军高级将领人事做出调整。CNN 报道说，新一批高级将领未来数年将协助制定美军的政策和主持美军的建设。首先出缺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一职，现任副主席四星上将塞尔瓦明年初将任期届满，他的职务包括掌管核武，同时为军方制定数以十亿计的预算及军备采购方案。防务专家预测，塞尔瓦离任呼声较高的接替人选是驻韩美军司令陆军四星上将布鲁克斯。如果真的是布鲁克斯继任的话，他可在朝鲜去核谈判方面提供重要意见。明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要换人，现任主席邓福德届时已经完成第二个两年任期。有分析预料，可能的接替人选包括空军参谋长戈德费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最高军职人员，新主席将要在国会推动设立特朗普建议组建的太空军。另一个可能人选也是空军出身，现任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海腾在核武问题上经验丰富。同样等待白宫挑选的还有中央司令部司令一职，以及欧洲司令部兼北约美军最高指挥官。中央司令部管辖中东区内的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都是敏感国家。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后，昨天周一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和中共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会面。蓬佩奥今天在美国驻华使馆的推特上表示，周一他在北京与王毅和杨洁篪的会晤富有成效。他称，美国致力于跟中国建立具有建设性、重结果的关系。他还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想要的一种关系是我们的繁荣与安全共同成长，而不是分开。韩国总统文在寅昨天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之后表示，日本与朝鲜首脑可能举行会谈。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文在寅称日朝首脑可能举行会谈。韩国总统文在寅10月8日在韩国国会会议上指出，除了日美首脑将举行第二次会谈之外，最近金正恩委员长还将访问俄罗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快将访问朝鲜，日朝首脑也可能举行会谈。对于上述信息，文在寅没有进一步阐述。9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纽约与文在寅举行会谈。在会谈中，文在寅告诉安倍，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此前的朝韩首脑会谈中表示，愿意在恰当的时候与日本对话，探讨改善日朝关系。日本外相河野太郎9月27日向媒体透露，当地时间26日中午，他与朝鲜外相李荣浩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坐下来举行了约20分钟的会谈。韩国总统府发言人金义谦表示，最近文在寅总统基于与俄罗斯参议院主席瓦连齐娜·马德威廉克的会谈等多种信息做了如上发言。瓦连齐娜 马德威廉克为参加9月9日的朝鲜国庆纪念日庆典访朝，并与金正恩委员长举行了会谈。10月5日与文在寅举行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联署达标，定于年底就东京奥运证明举行公投，民进党陷入两难境地。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天宣布，东京奥运证明公投申请案经过查对资料之后，合格联署书超过42万份，依照台湾的法律只需28万多份就能成案，因此这个公投案将可以和年底选举合并举行投票。由于大陆曾因台湾推动这个公投案取消台中市举办东亚青运，因此是否支持这个公投，台湾的民进党政府陷入了两难。这项公投的题目是，你是否同意以台湾刮胡台湾为全名申请参加所有的国际运动赛事及2020年东京奥运。目前依据国际奥会的规定，台湾参加国际赛事必须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不能使用国旗，必须使用奥会会旗。台湾教育部体育署表示，体育署和中华奥会之所以认为应依据奥会模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是希望保障选手在国际间参赛的权利。如果公投成真，最后也决定证明，体育署指出将尊重公投的结果，也会由中华奥会向国际说明。但是国际奥会已经在今年的五月初召开的执委会通过决议，不予核准中华奥会变更名称，并且已经通知了中华奥会，所以台湾推动这个公投案可能白忙，严重的话更可能影响台湾选手参与正式的国际比赛。民进党承认，对于冬奥证明公投不会公开反对，但确实有其压力，是否要公开表态支持，目前党内还没有讨论。民进党也不讳言，即使冬奥证明公投不是独立公投，但是在国际间仍有被错误解读的疑虑，而且也必须考虑到当前的两岸关系及国际情势。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法国工会、学生及退休人员今天10月9日举行全国示威，反对政府的社会政策改革。这是秋季开学以来反马克龙政府的首次全国性示威游行，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法国劳工总工会 CGDFO 等若干工会和学生组织今年8月底发出了此次全国示威的呼吁，反对据他们称为对社会模式破坏性的政府改革。从上午开始，巴黎、里昂、尼斯、马赛等各大城市将会有上百个游行，参加者主要包括大中学生、在职员工和退休人员。据示威组织者表示，政府以及最近颁布的改革措施是个人主义的逻辑体现，有害于社会互助和社会正义，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生活不稳定者和贫穷阶层的又一次伤害。组织者预期此次游行不会在规模上造成巨大声势，公共交通应该不会因示威而受到影响。组织此次全国动员的目的在于借此对正在推进中的改革谈判，如退休及失业保险改革的谈判施加影响。参加示威的高中学生主要针对新的大学遴选系统 Parcoursup 抗议对系统平台落选学生缺少疏导，而退休人员则再次抗议政府改革降低了退休金收入。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今天10月9日宣布，该国与法国多个集团公司签署价值大约50亿欧元的合同协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季约耶夫正在对法国进行他2016年9月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他定于今天中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工作午餐，同时举行会谈。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合作协议的法国企业主要包括道达尔集团、万喜集团、苏伊士集团、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法国开发署、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府表示，这些协议项目是为了实现该国总统提出的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各位，以上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被匪夷所思的失踪超过十天，至中国政府宣布对他进行贪腐调查事件继续引发舆论的关注。法新社周二一篇发自北京的分析，援引多个政治观察指出，孟宏伟事件直接影响到北京的国际形象，对其寻求参与国际性组织的努力也是一项挫折。分析指，在2016年孟宏伟获选担任国际刑警组织负责人时，曾被视为是习近平治下的一大外交突破。尽管这一任命当时曾引发人权组织的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到2017年的9月，中国曾经在北京主办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年会，习近平主席并在大会上庄严致辞。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目前在各大国际性组织中担任职务的数量却相对较少，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出任国际性组织最为著名的有香港人陈冯富珍，2007到2017年间曾任国际卫生组织总干事。但此次中国以连国际刑警组织也猝不及防的方式对担任该组织主席的孟宏伟展开调查，令外界错愕，同时也质疑这一不透明的中国式调查方式与西方民主国家做法的截然不同。孟宏伟自9月底回国之后失联，其妻子在10天后向法国警方报案，法国警方随之展开调查后，事件得以爆出。香港中文大学林和利教授就此向法新社说，孟宏伟事件或对中国的软实力产生负面的影响。他说，在中美贸易战正酣之际，该事件对于美国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法规更添了佐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一就孟宏伟事件说，孟宏伟收受贿赂涉嫌违法，但他没有确指这一指控是与孟宏伟所担任的公安部副部长职能有关，还是与他所担任的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一职有关。而法新社报道指，负责对孟宏伟案件进行调查的中国监察委可以在不通知家属和律师的情况下，对被调查者进行最长6个月的隔离调查。据来自中国官方的数字显示，该机构自2012年习近平展开打击贪腐成立以来，共处理贪腐官员150万个。外界也一直在猜测孟宏伟案可能涉及的内容。据环球时报周二报道，援引一名中共党校教师，应一名为苏伟的教师说，孟宏伟案可能不仅涉及到社会，同时也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据在法国最早爆出孟宏伟失踪的媒体欧洲一台周一报道说，孟宏伟一直与一家专门从事网络安全的中国公司美亚伯克有密切的联系，这使得该公司与国际刑警组织全球创新综合机构 ERACE 形成直接的竞争，因此引发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担忧和特别的关注。报道说，在美亚伯克公司网站上曾有孟宏伟与其老板的合影，但从10月8号早晨开始，这个网页已经完全消失。对于孟宏伟的被查，林和利认为，习近平要求官员的绝对忠诚，他猜测孟宏伟被调查可能是对他的忠诚受到质疑。事实上，孟宏伟在今年4月份开始就已不再担任公安部的党委委员。就该事件对中国参与国际性组织的影响，来自华盛顿的汉学家格莱仪认为，今后国际组织在面对来自中国的人选时可能会更加的小心。他认为该事件也影响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声誉，该组织因为没有要求对孟宏伟展开公开的调查以及尊重他个人权利而受到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一就事件表示说，中国将会继续在国际事务和多边组织中扮演必要的和负责任的角色。而就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晓赫的观点是，孟宏伟案无疑玷污了中国的形象，但他也同时表明，北京在涉及打击贪腐中并不过于关心其形象。 有关孟宏伟事件的后续无疑将会继续受到各方的关注。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梅为大家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北京向国际刑警组织竖中指，这是法国解放报国际版文章的标题。该报驻北京记者指出，为了中共政权内部的原因，北京逮捕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从而失去了国际舞台一大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位置。解放报用长达一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孟宏伟失踪的前后经过，以及北京政府对他提出的贪腐指控。文章引述法国汉学家白夏教授的分析指出，贪腐绝对不是孟宏伟的失踪的主要原因。至于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白夏教授质问道，如果要彻底清除周永康在党内的残余势力，那为什么要等到今天？莫非孟宏伟有意投奔他国？总而言之，白夏教授指出，这一事件足以说明将国际组织负责人的职位委托给中国人担任，这完全是错误的行为。同样，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事务负责人王松莲女士也向解放报表示，孟宏伟被逮捕向国际组织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今后联合国的任何机构在人事任命上必须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任命中国政府的官员担任要职。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林伟先生也向解放报表示，中国政府此举将1978年以来试图建设法治社会的努力全部化为灰烬。中国共产党终于撕下了面具，承认中共党内的权力争斗远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天主教十字架报相关文章的标题也同出一辙，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目标为先，而将国际刑警组织置之不顾。十字架报也同样对中国政府无视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表示费解。法国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杜茂之先生向十字架报表示，北京政府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这是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的威信遭受重挫，将大大削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十字架报评论说，中国政府近期来的一系列行为，例如对新疆维族人的非人道的镇压、中国著名影星范冰冰的失踪，以及金融时报驻香港记者遭到驱逐等等，这一切都大大损害了中国自身的形象。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的短暂访问也是《费加罗报》国际版文章的标题。该报驻京记者指出，北京无视华盛顿的攻击，冷冰冰地接待蓬佩奥。《费加罗报》指出，在美国总统府向北京方方面面的攻击之后，很难想象北京会热情接待蓬佩奥。中国外长一开始就手指蓬佩奥，批评华盛顿对北京的攻击缺乏依据，要求美国重新与北京展开合作。不过面对谴责，美国国务卿也不甘示弱。费加罗报详细介绍了周一召开的美中记者会的细节。在有关美国国防部长访华计划被取消议题上，双方互相谴责。美方披露说取消访问的原因在于中方，而中方则回应说取消访问计划的不是中国人，这是事实。费加罗报评论说，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言辞批评北京政府的演讲之后，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中国不是苏联，言外之意是中国有能力抵抗美国。另外，中国股市持续下跌也引发财经报纸《回声报》的关注。该报指出，中美贸易战使中国股市遭受巨大负面影响，中国央行的扶助计划并没有能够安抚投资者们的担忧。《回声报》指出，十一长假结束之后，中国上海股市周一收盘下跌了 3.72%， 深圳股市则下跌了 3.83%。 尽管中国央行宣布将各大银行的货币储备金下调一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央行今年以来第四次采取类似的措施，但是央行的措施不仅未能促进投资，反而更加引发投资者们的担忧，因为这进一步说明他们此前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回声报》引述经济分析师指出，中美贸易战迫使北京调整了经济政策的重点，从原先的减低公共债务转移到放松货币政策，促进投资。《回声报》在调查版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对美国南部与中国贸易交往密切的阿克萨州的实地采访。报道指出，在中国企业的投资下，美国南部地区的工业渐渐复苏，中美贸易战将如何影响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此一篇长篇报道的中心议题。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二法国各大早报重点关注法国全国总工会今天举行的罢工活动，法国政府内阁重组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小组最新公布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最新报告。费加罗报呼吁要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必须从自己做起，降低室内的空调温度，延长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选择在法国度假，避免出国，少吃弱食，避免浪费，以及改造居室，最大程度的节能改造等等。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美选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专题节目，跟大家谈谈德国统一28周年，社会两极分化正在加剧。
10月3日，德国庆祝了统一28周年，但统一了28年的德国并不是一年比一年更融洽，而是社会分裂越来越明显。反对伊斯兰欧洲化和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选项党不但进入了联邦议会，而且选民还在增加。右翼极端势力的不断膨胀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矛盾冲突，而移民难民问题也继续困扰德国。虽然德国接收了不少难民和移民，但很多移民在德国并没有抵达第二故乡的感觉，在10月3日找不到庆祝情绪。默克尔四度执政以来毫无新意，对大联盟政府的不断争吵拿不出解决方案，对选项党的不断强大也毫无对策，时代周报要求取消这个国庆日也就不足为怪。德国统一28年后，东部即原东德地区流失了200万人口，西部则增加了500万人口，哪个地区更有吸引力也就不言自明。东部失业现象至今依然是个问题，大量失业并不一定是因为个人不努力，而是地区非工业化或许多原东德大型企业关门或西迁造成的。东部经济结构的薄弱和东西部生活水平的不同，使许多东部人有二等公民的感觉。比如科隆城市广告报就承认，东部经济结构薄弱现象确实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存在，因为薪水是根据地区生产力来衡量的，生产力上不去，当地人的收入也就上不去。至于人们寻求的东西部生活水平均等，科隆城市广告报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说这是追求不到的，因为同等生活水平1989年前就不存在，在西部也不存在，西部各州的生活水平素来是有差异的。该报奉劝东部人不要抱怨，而应接受加入了西德这样一个以研究和发展为重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因为排外情绪的滋长不能广泛吸纳外国专家参与发展，它就不可避免地会落后。要想靠排外来改变经济结构的薄弱，那是不可能的。但德国不仅存在经济结构的问题，默克尔执政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尤其是东部人的怀疑。德国之声表示，在汉堡出生在东德长大的默克尔可谓是德国统一的最大赢家。默克尔治国已有13年，但自一段时间以来问题多于政绩，即便是东部人对这位来自他们中间的总理也没有骄傲感。自柏林墙倒塌以来，默克尔步步高升，而数百万东部人却在很长时间里每况愈下。在东部人的眼里， 默克尔是漠视其利益的突出政治代表。要阻止社会两极分化，加大社会融合，人们自然把眼光投向政府，但大联盟政府继续争吵，而默克尔越想阻止右翼极端，右翼极端就死灰复燃越快。与此同时，默克尔的权力正在逐步消亡。民调显示，在10月14日的巴州选举和10月28日的黑森州选举中，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都将受到拖累或打击。默克尔地位的不断下降会使德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统一28年后的德国迫切需要一位新的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专家认为，孟宏伟失踪被抓案损害中国形象，影响北京在国际组织巩固地位。国际货币基金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将因贸易战放缓，中国的损失将比美国多一倍。特朗普将调整美国高级将领人士。文在寅称日朝首脑可能举行会谈。台湾联署达标，年底将就东京奥运证明举行公投。民进党陷入两难。法国工会学生及退休人员举行全国示威，反对政府的社会改革。最新民调显示，82%的法国人认为乡村生活最理想。乌兹别克斯坦与法国签署大约50亿欧元的合同协议。昂山素季访东京，呼吁日本企业增加向缅甸投资。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方华为大家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跟大家介绍中国股市与货币继续面临下挫压力。
听众朋友，中国股市沪综指周一收盘重挫了 3.7%， 创下了3个半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星期二，沪股开低走低，收盘时有所微升。分析师指出，继前日大跌之后，今日大盘低位弱势震荡，反弹动力有限。受大宗商品价格走强的影响，盘中以石油煤炭为代表的周期股领涨，而金融股则继续调整，短期市场多空分歧依然较大。一位证券分析师指出，昨天市场补跌，今天窄幅震荡，短期可能再消化一下国庆假期的利空，尤其是外部的一些压力。他表示，短期油价连续上涨，对周期股板块形成提振，但仅仅周期股走强难以带动大盘重拾升势，市场重新走强仍需金融股和消费股等权重板块集体走强的支撑。中国铁矿石期货周二上涨了大约 3%， 触及9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市场对于钢铁库存需求上升的预期所支撑，主力一月铁矿石月和稍早曾经触及510元人民币，创下9月19日以来的最高水平。还有市场人士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更加紧密，外围市场的影响正在加大。此外，中国经济数据偏弱，令市场对利空因素的影响更为敏感。与此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继期周一收盘大跌了321点，跌破了6.91关口，是2017年3月10日以来的最低水平，中间价则跌至近17个月的新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9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9019 元，1欧元对人民币 7.9312 元，100日元对人民币 6.1055 元，1港元对人民币 0.8816 元，1英镑对人民币 9.0363 元。此前，中国央行两次在人民币汇率逼近 6.9 的时候，分别推出了调控政策及调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重启逆周期因子，以平抑羊群效应，稳定汇率预期。而这一次，人民币汇率再次逼近7元大关，被视为市场的信心关口。 有分析指出，这一波人民币贬值行情明显有美指上涨推动，要想依靠逆周期政策工具来逆转贬值预期的可能性很低，效果也不佳。要抵制客盘的羊群效应，唯有真刀真枪，可这无疑将大幅增加央行的监管成本。路透社报道说，瑞士百达财富管理周二称，明年中国经济放缓的因素可能令人民币进一步受压，为人民币对美元不太可能跌穿7的心理关口。百达的一位货币策略师在其评论中称，介于人民币由年初到现在已经下跌了超过 5%， 明年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预计由今年的 6.6% 回落到 6.1%， 利差的因素将使人民币进一步受压，而经常账已经陷入逆差，无法为人民币释放。他说，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对于维持人民币稳定态度认真，因此美元对人民币的持续走势不太可能身穿7的心理关口。基于美元对欧元在2019年略微转弱的预测，这应该有助于人民币保持在低于这一关键位。该行并指出，当人民币对美元持续下滑，中国资本外流风险会增加。介于人民币7美元对1美元为一个心理关口，可以理解中国人民银行在此地位上将准备考虑汇率走势。百达指出，中国可用于维持人民币稳定的潜在工具包括更严格执行资本管制以及外汇储备调配。此外，该行的观点是，美元应该在第四季度保持强势，但随后应该逐渐走弱，这将缓解2019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一些上行压力。该行维持目前的人民币对美元三个月预测为 6.5% 的预期，六个月预测为 6.8%， 十二个月预测为 6.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波斯法尔德星期二称，他不担心中国政府维护本国货币的能力，尽管最近人民币出现了贬值。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巴厘岛举行的年会时表示，中国将面临在支撑经济增长和确保金融稳定之间的谨慎权衡。奥伯斯法尔德表示，金融市场过度强调人民币的短期走势，并称近几年来人民币总是很快就从动荡时期中复苏。奥伯斯法尔德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建议中国当局对经济增长的关注重点应该从数量转向质量和可持续性，以提高经济承受冲击的能力。奥伯斯法尔德称，政府官员一直在努力控制中国的信贷扩张，面对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他们会采取措施来提振经济增长，这些举措已经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并影响人民币的汇率。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采访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先生，谈中美两国大国争雄，台湾外交的自主空间。
各位听众，自台湾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以来，一度热络的台海两岸关系骤然降温。马英九总统任期内的所谓外交休兵早已让位于来自北京的步步紧逼。两年多来，蔡英文领导下的台湾已经连续失去五个邦交国，曾经争得的国际组织参与也陆续受阻。随着北京与梵蒂冈近日围绕主教任命问题达成的共识，台湾能否继续维持他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也成悬念。但与此同时，2017年上任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北京展开贸易大战，另一方面也对台湾表现出比历届前任美国总统都更明确的支持。夹在世界两个头号经济大国争夺领导地位的游戏中的台湾如何自处？台湾外交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自主，而不是大国游戏中的一个筹码？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先生九月初到访巴黎时向我们谈了他的看法。
最近一段时期呢，从外交层面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台湾呢不断失去邦交国，但另一方面呢，又有美国对台湾方面的很有力的一些支持。那怎么看台湾目前的国际环境？
其实从2016年5月蔡政府上台一直到现在，两岸关系一直都是处于蛮紧绷的状态嘛。中国不断透过各种方式在打压台湾在国际空间的活动嘛，包含国际组织的参与，然后邦交国，甚至于已经延伸到司部门的啦，就前阵子那个航空公司改名这个事情嘛。我觉得两岸关系这个就是中国对台湾的一些政策或态度，其实也跟中美关系有蛮强的联动。
怎么看这种联动？它对台湾是一个更积极的因素，还是说它也携带着很多让台湾可能更多的依赖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应该是倒过来讲，应该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其实川普总统虽然是一个政治素人啊，可是他很深刻的了解到台湾在整体全球战略还有中美关系里面台湾占的重要的关键位置啊。所以有些人是把它称作是打台湾牌啦，可是我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单纯或者是简单啦，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嘛，也不是说美国可以对台湾为所欲为嘛。在这个中美的非常关键的战略调整期啦，应该这样子说，之前奥巴马时期一直在讲说 G2 嘛， Major Power Relation， 就是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嘛。我觉得川普总统在看待中美关系并不是这个样子啦，因为他在竞选期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嘛， American First， 美国优先，所以他会想要延续这种美国霸权在亚太地区的这个主导地位。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中国处于的是跟美国一种 compete竞争大于合作的这个态势的话，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就变成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因为中国非常习惯去操作打击弱者，例如说南韩部署萨德的时候，那个明明就是驻韩美军的部署，不是韩国的部署嘛，可是他惩罚是南韩嘛。这个美台关系尤其在安全跟外交上一直不断有突破，这两年多来，第一个是因为九二共识的关系，第二个是因为川普上台，所以这个叶万辉前阵子也证实了嘛，这个川普总统跟蔡英文总统的通话那个其实是美国提出来的。对，所以由此可见，川普总统其实在他担任总统初期就已经非常深刻了解台湾的关键地位了，尤其在中美的这种战略关系的调整期里面。对，所以我觉得中国也没办法对美国有非常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他就习惯性的惩罚弱者嘛。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有人也认为，可能也不是少数人觉得美国在打台湾牌，那台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他的自主性？
例如说马政府执政8年哈，那个时候其实台湾蛮多重要的军事尤其军购案都停滞不前，军事预算也国防预算也一直在下降，马英九总统基本上为了维持两岸关系的缓和，不管是在外交上或国防上尽量避免去对北京挑衅啊。那蔡总统上台之后，其实他在竞选期间就一直在强调国防自主，蔡总统上任之后也的确陆陆续续一些国防政策有在落实，尤其对美的军事合作跟交流这一个部分啊。对，所以我觉得是台湾自主性的提出这种需求，而不是说一昧的迎合华盛顿的要求嘛。对，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好像是被动，台湾是当成一张牌被打，我不觉得是这个样子。那蔡总统的国防自主的政策基本上也是应该是说在马总统8年之后的一种重新调整嘛，台湾内部的国防政策的重新调整，不能一昧的单方面的把它解释成是美国打台湾牌了。
但是现在这种局面，两岸关系呢持续紧张，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维持现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维持多久，走出这种僵局有哪些可能的因素？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因为台湾调整国防政策或安全政策而导致两岸关系恶化嘛。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主因是因为北京当局还没有习惯跟民进党维持有效的这个沟通管道。
正是就这个问题，我想问这个民进党其实在在野期间就说在过去几年间，在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前，其实跟北京方面有一些个人的交流，至少是。那么怎么看这些交流，实际上看样子并没有构成一个可以沟通的管道。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态度问题嘛。民进党还在野的时候，北京当局基本上是以比较轻松的态度在跟民进党交流，尽量避免去触碰到一些核心的议题或敏感性议题啦。那个时候的沟通管道到民进党执政之后当然是无效的嘛。可是北京跟国民党之间的沟通跟交流，其实不管国民党在野或在朝，其实都是 effective 嘛，都是非常有效的嘛。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民进党再怎么讲它还是一个民主政党啊。蔡总统自己也讲过非常多次嘛，就是在不设政治前提之下随时愿意跟北京对谈嘛。所以如果北京的态度，如果中国的态度是一直坚持说一定要对方接受九二共识才能谈，有这种前提的话，那这个僵局其实是北京自己设的嘛。台北其实基本上已经非常多次，甚至于蔡总统就职的时候提到两岸关系的两大支柱嘛，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那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是对大陆释出非常大的善意了嘛。所以我觉得中美这一波的战略调整期会让北京重新思考怎么去面对一个由民进党执政的台湾呢。
北京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习近平领导下是一个强势政府，让步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希望目前看是比较狭小。那如果台湾方面也仍然坚持自己的这样这个立场，这种在没有非官方渠道沟通的这种情况下，这种僵局是不是只能持续？
第一个我认为不是民进党政府在坚持。怎么说呢？没有九二共识之前，北京跟国民党还是能谈啊。那为什么当时的北京愿意跟国民党谈，在没有九二共识的状况之下愿意谈？对，所以换句话说，北京对民进党设的标准其实是高于国民党的，这是第一点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用让步来形容了，因为它基本上不是一个让步了。我们都很清楚嘛，两岸关系要能够改善和缓，更多的合作跟交流，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对话。所以蔡总统才会一直不断地去重申说，在没有预设任何政治原则或前提之下，随时愿意跟北京谈嘛。所以我觉得是现在应该重新去思考这个台湾定位的是北京啊，就是北京的领导阶层，他们认为说，在现在的中美战略调整期底下，应该怎么去面对台湾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两岸关系的僵持集中于对九二共识的不同认知，但北京之所以区别对待民进党与国民党，症结更在于北京不愿接受民进党党章中关于台湾独立的主张。那么蔡英文政府上台两年多以来，这种紧张关系对两岸经贸交流有怎样的影响呢？
两岸的经贸交流基本上也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大框架底下，当时是因为中国有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嘛，所以才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台商，100多万的台商到中国大陆去设公司设厂，然后做生意嘛。我觉得中国要非常谨慎的去处理现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其实这个部分也不单单只是对台商，而是对所有的外资，中国是不是还是一个在现在的这个全球经贸环境底下适合投资的地方啊。
具体怎么说中美贸易战和台海两岸的经贸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例如说现在美国不断对中国提高关税嘛，第一个就会造成转单效应，可能就蛮多公司不会对中国的工厂下单嘛。转单效应酝酿的时间够长，在中国境内的工厂就会移厂嘛，因为这个是经济竞争法则嘛。对于经商的人来讲，他们比较寻求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投资环境。那川普总统 对中国用的贸易报复的手段是非常 arbitrary， 非常的这个我相信他们都有非常详细的计划，只是说他宣布这些制裁的手段都是非常突然，这个对经商的人来讲，这个投资环境并不是稳定的啦。生意人他会寻求避险嘛，那避险的最好方法就是离开那个投资环境嘛。我觉得这个也不单单只是对台商，对，而是对在中国有投资的外资，对，它是一个整体的投资环境的问题嘛。那对于两岸关系来讲，我觉得台商长期以来其实是扮演两岸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的关键角色啦。那如果这个转单或者是移厂的效应出来之后，会变成说两岸在对话之间啊，因为台商通常扮演的是台面下的沟通管道嘛，就会越来越少，因为而且他们也不太想再去管这些事情，他们的主业还是做生意嘛，是因为他们经商的原因想要稳定投资环境，才希望说两岸关系是缓和的，对，所以就会变成说两岸在中美贸易战底下，连这种最稳定的安定力量都会想要离开，对，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中国政府应该要去深思的这个部分，在所有的外资里面，台商的地位是最特殊的啦。当时也是以对最特殊的身份去中国投资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先生的采访，谈中美两大国争雄游戏中台湾的外交自主空间。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更来自他对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战略地位的认知。欢迎您在下次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收听对郭玉仁教授采访的第二部分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Rudy 苏黑奈和 Fabcas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为大家编播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人最爱的休闲娱乐及运动就是骑自行车。根据法国一个叫 Shop Alike 网站刊登的研究报告指出，法国人最爱做的休闲娱乐运动是骑自行车。这项研究报告是根据在运动与休闲的长期活动之间欧洲人最爱的活动采购数据为基础，就 ShopAlike 网站委托下所做出的这项调查报告数据来看，在法国骑自行车是大家都爱的现象。事实上，有 46% 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最爱的消遣娱乐及运动就是骑自行车，它远远超过了去露营占 8% 以及滑雪占 4%。 令人惊讶的是，足球运动只占了法国受调者的稍微超过 3%。法国人是很理性的，他们宁愿选择一个温和的天气去做他们最喜爱的运动，骑车。一般来说，五月是在大自然下骑车运动最理想的季节。当然，法国人是全年都喜爱骑车的。与西班牙相比，西班牙民众比较喜爱在七月骑车，而德国民众则热衷滑雪运动，这当然是在每年的一月是最理想的季节。调查结果显示，骑自行车活动也是欧洲八个国家中人民最喜爱的休闲活动，而法国民众运动时喜爱骑的是越野车，奥地利人则比较喜爱骑 BMX 脚踏车，波兰人则偏好骑室内脚踏车。在 BVA 民调在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85% 的法国人表示喜爱运动，10个法国人里有8个人平日从事运动，其中有 49% 每周至少运动一次， 63% 是为保持身材而运动， 47% 表示是为了放松身体而变换一下脑袋运动， 40% 则纯粹因为喜好而运动。受访者也认为运动是一个交友的好时机，有1/4的法国人与朋友一起运动，他们占了 23%。 有 17% 则是在运动健身房里面进行的。根据法国道路预防协会七月新出炉的一项调查指出，29%的法国人在假期当中外出时喜爱以自行车代步，逐渐的在城市里许多人开始骑自行车及骑车上班，这也是放长假当中理想的交通工具。根据以普索民调显示，法国人开车去度假时有 41% 的驾驶者至少会在汽车上带一台自行车去度假，但是如同开车人士，这些自行车爱好者却很少有人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全的那些基本自行车的交通规则。道路安全预防协会的主任拉蒙女士指出，自行车的危险统计数字比机车来得小，但是近年来其造成的死亡人数的演变特别令人担忧。从2013年到2017年，自行车的车祸死亡人数增加了 18%。 2017年统计有173名自行车人士死亡，而且发生车祸最多的是暑假期间。虽然目前在巴黎等的大城市，四轮车的驾驶人越来越习惯与二轮的自行车人士共同用一条道路，但是在陌生的度假地点，驾驶人在面对城市道路新的变动以及交通规则的新变动时就容易出状况了。另外，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地方有一个小三角标志，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它可以让自行车在让行人优先通过的条件下通过去，但只有 37% 的法国人懂得这条交通规则。骑自行车的交通安全调查结果显示，成绩并不叫人放心，因为只有 6% 的受访者完全答对提案。对于夏季长假自行车骑士的调查检测成绩只是高了一点 9%。 所以爱骑自行车的朋友们，骑车出外消遣运动时，还是要先熟悉相关的法国的交通规则，并且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才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郑一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专家认为，孟宏伟失踪被抓案损害中国形象，影响北京在国际组织的巩固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将因贸易战放缓，中国损失将比美国多一倍。特朗普将调整美军高级将领人事安排。文在寅称，日朝首脑可能举行会谈。台湾联署达标，年底将就东京奥运证明举行公投。民进党陷入两难。法国工会学生及退休人员举行全国示威，反对政府社会改革措施。最新民调显示，82%的法国人认为乡村生活最理想。乌兹别克斯坦与法国签署大约50亿欧元的合同协议。昂山素姬访东京，呼吁日本企业增加向缅甸投资。各位听众，这里是巴林，您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本次节目由古丽和罗拉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结束，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本台的下一次华语广播节目。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 Les Oiseaux reviennent 的鸟儿归巢，是由 Chanteuse 演唱小组演唱的。Il faut essayer de revenir.
际电台全球电台。